欢迎来到 Happy Halloween。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 原本今天要讲工业风，但因为空间风格师的国际认证班即将要在5月份登场，那早鸟价呢只有到4月初。那早鸟价其实便宜了8000多块啦，所以我才会安插这一集来介绍一下这个国际认证班的授课内容。那工业风呢当然就顺延到两周后啦。那想要听工业风介绍听众朋友们要跟你们说声 sorry 啦，要再麻烦你们等一等。那回到这集的主题，要来讲一下空间风格师国际认证班的故事和授课内容。这个课程呢是我和教育机构合作的，那授课目的就是如果我说要推广空间风格师这个职业，听起来会不会有点太烂？好啦，这个大实话不小心讲出来，不是齁。那我们一开始双方合作的起点是建立在市场缺点上，这么听起来怪怪的，这个描述绝对是跟我国文不好有关系。坦白说，这一两年来有粉丝读者听众会写信或留言传讯给我，问说空间风格师这个职业之外还有一些我觉得蛮厉害的问题，例如说他可能已经去上过很多课，也去学了一些电脑软体软装收纳课都上过，可是为什么还是求职不到，面试不过，或者是说工作一下下就被辞退或者不想做了。那甚至有些人去上了一些认证班，可是却不知道上完课之后可以去哪里工作，或者是说工作时会被要求需要要有业务推广能力，或者是说有些学生啊也会来信说自己即将毕业，那在很多新颖的职业选择下不知道自己比较适合哪一个工作这样，然后也怕自己选错浪费了时间误了青春这样，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于是这些问题我就把它拿来跟机构的同仁们讨论啊，那就要想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可以让学员们上完这堂课之后可以让大家都很有收获，还可以让他们克服生存问题。那关键来了，什么是生存问题？就是找得到工作有饭吃，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求职嘛，然后并且能够过上好品质的生活，能够靠这样子上课去学到这些技术，接得到案子，甚至说更有天分有经验的肯努力的学生可以有一天自己出来开业开公司，开始白手起家做案子。意思是说，就是我如果去了解这些社会的问题之后，变成了我现在去规划课程首要解决的关键。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制定目标去分析说过去一开始的时候我用这个职业去接案子的时候案件金额大概是多少，就是当客户给我这个预算多少钱我可以接下来，然后再去回推说当我要接下这个案子的时候我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能力跟技术。那我就会期望说学员们来上完这堂课之后已经有能力有技术可以去接到这样子的案子。那这个接案金额我先不讲，等等公布。接着你们一定有听过一些话，比如说像有些设计公司说低于100万以下的案子我不接，那甚至有一些小有品牌小有名气的设计公司会说低于200万以下案子不接，甚至因为这一两年就是物料上涨缺工缺料，所以有些设计公司甚至低于300万案子以下的不接。那奇怪的现象来了，接案子的门槛这么高，那么低于200万预算的这些客户去哪里了？怎么办？那难道这些客户就只能够找工班或找工程公司做吗？好，那大家都知道工程公司的能力很好嘛，那但是美感设计可能就会差了一点，所以呢这些预算比较有限的客户难道就只能够追求功能性好就好了吗？美感的问题难道就直接放弃吗？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个状况，业主可能花了200-300万或者是说100万上下的装潢，只能够追求个基础装潢就好，那比较有美感的项目可能就顾及不到。当然你跟工班讲说我墙壁要跳个色可不可以，那他一定可以帮你做啊，去加一桶油漆桶来帮他把颜色上上去就好了。可是跳色之后你要怎么样装饰这面墙，想要让这面墙更有层次更有艺术感，接下来要怎么样去设计这面墙的柜体，怎么样去让这个造型比例看起来比较适合比较好看，这些问题可能工班就没有办法帮你决定了。那相对来讲业主跟工班讨论的东西也就比较有限，只能够让这些业主求有无法求好。简而言之就是低于200万以下的这个预算的客户成了就是小孤儿徘徊在十字路口，如果想要有好设计好质感 预算就要往上加。那如果不愿意的话也没有办法，这些顾客只能够屈就，先求有就好。那坦白说，我个人认为啦，这样子的市场现象其实蛮变态的。啊，我说的其实坦白讲，好，这个不是室内设计公司或是工程公司炒作出来的，这个单纯就是因为物料上涨，缺工缺料。哎，你看看现在做工地的现场，师傅年纪大的很多，他们都有岁数了，然后还要在工地这样拼死拼活，搞得身体有些师傅叫僵直性脊椎炎，还有肺炎，还有长骨刺的。那有些当然就索性就退休了，因为做不动了嘛。那二代的也很有可能不愿意去承接这样子的技术跟训练啊。那或者是说能接班的徒弟真的很少，因为受到少子化的影响嘛。啊，当然缺料这件事情就更不用讲了。疫情之后，哪一个国家没在抢材料的，对不对？啊，好了，我讲得太远了，我把自己拉回来。结论就是呢，200万以下的市场其实也是个市场，而且这些客户其实也是有权利享受到美好的设计啊，或者是说比较好的品质的居住空间。当然跟那种三五百万的质感，要比当然是没得比啦。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分钱一分货嘛，对不对？但我们能做到就是在预算内做出好质感，设计出和谐的空间氛围嘛。那这堂课培训出来的空间风格师将会走在这条道路上，因此呢，课程设计是建立在学员如果上完课之后能够有能力的从零开始去成交200万以内的设计加工程的专案。所以呢，我把课纲整理出来之后送给美国的 GCQA， 就是全国职业教育品质评估认证的机构，去做审理课纲。那当然啦，很感谢就课纲一次就过这样，因为我的教材有九成都是来自于纽约室内设计学院，就是我以前在纽约上硕士班时上过课的内容，那只是我把它更融合跟台湾的在地求职文化在一起，做一点点微调而已。那这课程呢，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学士类，再就是技术类，然后再就美感类跟实战演练。那学士类呢，顾名思义就是在做基础课程的练习啦，类似像是硕士先修班一样。那第一堂课一定就是教这个职业的概念嘛，就是给学员们建立这个职业的信念思维啊，以及这个职业的工作任务，当然也提供一些额外的资讯给学员。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早日成为一位优秀的空间风格师，回家后可以自学，可以开始做哪些功课，我会给你一些表单，然后呢，课后要买哪些书籍，也会给你书籍表单，然后让你自己可以自我增进自我的美学跟品味。那第二堂课呢，就要开始上风格美学课，讲白话就是西洋艺术史风格篇。那因为我大学上过这系列的课啦，我也明白大家的恐惧。不瞒您说，我也是在睡觉的一员。可是很妙的是，我在纽约硕士一年级时也上过这课，我就没在睡觉。难道是老师讲中文比较催眠吗？啊，不是啦，其实是怕自己被老外修理。不是啦，为什么一直歪楼？就老外教授是用讲故事或破题的方式，去让我们去思考说对西洋艺术史它的由来，并且感到西洋艺术史的兴趣。我举例来说好了，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曾经问过我们说，古人在洞穴里面他们会作画，还会替他们上颜色，可是呢，史前时代没有美术社，没有颜料社，没有油漆行，更没有 B&Q 特里舞，那你们觉得作画的颜色从哪里来的呢？然后我们就开始叽叽喳喳的讨论。他呢，就是用一种会引起你好奇心的方式，去引发你对这堂课的兴趣。那我自己觉得跟大学很不一样啦，因为大学上完课就要立刻准备期中考、期末考，所以你就要去死记硬背，就很硬啊，所以就当然就觉得说西洋艺术史不有趣嘛。那我会把西洋艺术史这个风格篇纳到这一次的授课内容，主要就是想要让学员们去了解过去的风格元素、颜色和造型对现代的我们造成了什么样子的艺术影响。那如果过去那些风格被用在现代设计上，要怎么样去突破才会创造出新的流行？那这些学士呢，将会成为日后创意的来源，这意义就是先替创意开发课程打地基。再来第三堂课还会教到色彩学跟空间色彩心理学，会教你怎么配色，会让客户的心理感觉感受会觉得比较舒服，并且能够有层次有创意这样子。那刚刚那些呢，都是属于第一阶段的课程。 第二阶段的课程呢是属于技术类的，会开始教空间风格师在台湾的生存技术。首先就会开始教你接案的 SOP 流程，会直接在课堂上发一些流程表格给学员，学员只要照这张表格 follow 这些 list 去接案子做案子，一定不晕船也不会迷失方向。那下一堂课就会教大家轻装修啦，那轻装修是这个职业的收入来源之一，除了介绍轻装修之外，也会教大家如何运用才能够让客户的预算花在对的地方。一来呢可以增加客户的满意度，二来也可以替自己创造收入嘛。那这堂课学习的好，可以替自己和业主创造双赢。最后技术类课程一定会教大家空间风格师的软装术，这堂课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会直接在课堂上示范教大家如何线上采买，我呢会直接上 IKEA 官网示范给同学看我平常帮客户广购时会怎么去提案怎么下手，然后当东西送到现场时摆上去时会跟想象的一样，并教大家破除购物时容易出现的盲点。第三阶段就是美感类创意开发课啦，那刚刚已经提到了嘛，因为有就是西洋艺术风格史作为基础，所以去做创意开发就很快了。那也会教大家如何提案，那个提案关键很重要，会决定你的设计费要开多少，你越有创意越有实力美感越好，当你的设计费就可以往上开。但创意开发与美感品味是需要透过一系列的练习和引导才会让自己不断的晋升。记得我之前说过好美感好品味都是可以培养的吗？只要用对引导术，这件事情其实不难。那第四阶段呢就是实战演练，当你顺利接到案子后开始做案子后，就要展现出真的本领嘛。那 Moonboard 的呈现就是会让客户更清楚了解你的设计你的设置，你帮他配置的颜色帮他配置的样式，整个呈现出来的空间氛围。那学员们会在这堂课直接做 Moonboard 练习，我会以一对一的方式下去教学跟指导。那最后一堂课就是与客户的谈案技巧，就是要教你们怎么样签约啦，然后签约时要注意什么，如何可以减少与客户的纠纷。最重要的就是呢，你在谈案子的时候很容易遇到痛点，像比如说你可能已经跟客户就是谈过三四次啊，可是客户就是要签约不签约的，这时候你怎么办？或者是说你的客户朝夕令改时，你的对策是什么才能够让自己趋吉避凶少改一点图，然后并且能够拿捏好分寸，客户也不会生气呢？这堂课就会教你处理很实际的问题。好了，以上就是课程的介绍。我们差点就要这样结束了，忘记讲课程的时间，整个傻眼。好了，课程就是今年的5月4号开始到5月26号啊，是假日班，总共呢14堂课。那母亲节的那周六日会休息，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会出作业。那上课态度是这样子的啦，如果你们越认真的交作业做作业，我就会越认真的改作业。坦白来说，虽然我平常疯疯的也智障的，但真的要讲到态度我是蛮严格的哦，毕竟严师出高徒我也想要有高徒啊，对不对？所以我只能够变严师啦。如果因为这个原因想要有高徒然后自己就变严格，是不是蛮奇怪的？而且我跟你讲，有高徒我很开心耶，因为整个很骄傲，你懂吗？变成了有传承的对象了。那上课地点在大安区信义路四段大安捷运站对面，目前呢只有台北场，没有台中场，也没有高雄场，也没有澎湖场，所以中南部的朋友如果想要上课就要麻烦你们辛苦一点了。那目前这一周好像还有早鸟价，可以立刻省下8100的学费。那早鸟的名额有限，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大家都能够抢到早鸟的门票。师资呢就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什么好介绍的啦，大家应该都很了解我了吧，我就是一打全部，很强吧。好啦，那报名连结呢我会丢在 Facebook 的贴文，大家记得去 follow 点报名网址，或者 Google 搜寻空间风格是 Win 就会出现我的 Facebook 了。好啦，那就这样子啦，我们下一集会开始恢复正常介绍工业风。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想报名的赶快去，我们下次见，拜拜。